今天呢，这个视频我是下了血本的。我们今天先来尝一尝这个人均400-500刀一顿的米其林三星餐厅的外卖。咱们肯定不光是吃吃喝喝，咱得有点深度，哎，所以咱们今天来分析一下，我们这钱到底都花在哪儿了？这个米其林餐厅和一般餐厅，他们在比如说模式啊，或者是特点上有什么区别？到底值还是不值？说到米其林餐厅贵，先说说米其林餐厅多少钱哈？全球差不多有16000家餐厅啊，在这个小册子上的推荐。但其实这16000家餐厅里边啊，只有3000家是这个米其林星级餐厅，一星啊有2000多个，二星有几百个，三星在全球范围内就有100来家。所以还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这个分类我们一会儿后面再细说哈。先说这个价钱，一星它的这个差别就比较大了，就主要说说二星和三星哈。我自己是在纽约，所以我就以纽约的这个餐厅的价格来给大家比一比。在纽约呢，一般如果说正常你出去吃一顿午饭，一般是10刀左右。假设你跟朋友去吃个下个馆子，哎，3-5好友聚一聚，人均差不多是3-50刀。那米其林餐厅多少钱呢？三星的餐厅在纽约一共有5家，这里边最便宜的是200多块钱的一个套餐，叫Bernardin。像我们刚才吃的这一家叫 Chef's Table， 你一般加上税加上小费，你再要点酒什么的，一般人均都得400-500刀，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米三的价钱。然后米三在纽约最贵的那家呢，就是一个日餐叫 Masa， 将近600块钱，你加完税加上小费就更贵了，当然也取决于你点什么酒啊。所以你这么一算哈，你吃一顿米三一个日餐600刀，相当于你就随便吃一个月的伙食费了，一顿饭一个月的伙食费。那就都这么贵了，就有一个米三的主厨，也是全球基本上是最有名的一个女性的这个主厨，叫 Annie Sophie。 她还说米其林三星的餐厅其实根本就不是为了赚钱。我听完这个话，这是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我就要扒一扒她到底是在那儿无病呻吟呢，还是真的另有苦衷。说这个米其林这个小星星啊，能给餐厅带来什么？最直观的这个市场营销的效果直接拉满。好比说你说你是个北大清华的学生，那就啪学霸学神。米其林餐厅也一样，你说我是个米其林星级餐厅，厨神品质逼格，这个意思啊，这些帽子就都可以往头上扣了。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米其林的主厨，就是叫做 Joël Robuchon， 他自己身上有31颗米其林星星，是全球星星最多的一个米其林大厨。他根据自己经验，他就说米其林餐厅有了这个星星之后的收益有多大增长呢？比如说从没有星评上一星能涨20%，评上2星能涨40%，评上3星直接翻倍涨100%。不过确实因为米其林餐厅它评选的标准非常严格，这个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再说它怎么评的，所以呢餐厅的品质你基本上是不用担心的。就但凡你有什么重要场合，比如哎你要过生日，你有纪念日，你要求婚，你订个米其林餐厅，那你基本上就这些安排就可以妥妥的，倍儿有面儿啊。比如说我过生日去吃的时候，你去吃日餐啊，就他会手握那些寿司，然后最后哎就问你说，哎那个小姐你觉得今天哪一个最好吃，我说哎这个最好吃，然后啪又给你握一个说生日快乐，这种东西就玩的都很好了，这是不是说的你有点想去吃了。但你别忘了啊，他那价钱也是响当当的，一个叫一个贵。他还说他不赚钱，为啥？收益然后得看成本，对吧？所以好，咱们就来一起分析和剖析一下他的成本到底有多少。米其林餐厅是这个餐饮业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些不同行业他们利润率的一个情况。利润率最高的就是这个烟草行业，然后呢往下看这个金融行业一般都是20%几，这个餐厅它竟然只有10%，甚至都不到10%，是个个位数。也确实啊，比如说像你看这个烟草行业金融行业它都有很多的监管，你要弄银行你肯定得有牌照，对吧？这牌照当然就不是那么好拿的了。但是餐饮行业啊，相对来讲门槛就没那么高了，所以竞争也会更激烈，所以它的利润率就没有之前那些行业那么高了。好，那我们接着深入的来说一说它这可怜巴巴的个位数的利润率啊，这个钱到底都花在哪了。你看这个图，这是一个餐饮行业平均来讲啊，一个成本的分布，这里边数字是个百分比。看这里边最大头的就是这个食材的成本，它是叫 purchases， 很好理解啊，占到能有1/3左右。然后呢很大的一块占到1/4的就是人工，还有一块呢能占到1/5的就是这个叫 others。 others 是什么？就是其他。这里边其实很大一块都是这种市场营销方面的成本，就比如说你看到哎，假设像麦当劳啊这种广告，他们要打广告的话肯定需要成本的。然后呢就差不多还有个10%的房租，哎，你这么算一下来，真的就只剩那么可怜巴巴的一个个位数的利润率了。这是一个正常的餐厅的一个平均的情况。好，我们来比一比啊，比如说我们以一个麦当劳这种快餐连锁店和一个米其林餐厅，我们稍微来比一比啊，这每一块都是怎么回事。先看看这个食材， 有些人可能就觉得，你说麦当劳便宜的一个汉堡才卖那么2刀3刀，里边你看光一个面包加上中间那块肉可能都不止这个价钱了。但其实啊，麦当劳它的食材成本也就是1/3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它要买的量特别大，当它买的量特别大的时候，它就拥有了一种叫做 buying power 的东西，就是一种议价的能力啊，就是我可以给你讨价还价，对吧？所以比如说麦当劳它可以直接从农场进牛奶，不去中间商，所以它的这个食材成本就会比较低。说到米其林餐厅呢，它对食材的质量要求是极其极其高的。首先第一，你得特别新鲜，你得天天去买。我之前看那种叫做 sous chef， 就是说副厨，哎，一个小哥早上5:30就起床啊，你看人多辛苦，带个小筐要到菜市场去买菜，所以他每天呢很早很早就去了，他要精选那些都得要最新鲜的。而且他们对食材有的时候就是挑那种很稀有的，比如说像咱刚才吃那个，就是那个红魔虾，都是很稀有的。哎，好香啊！在摩纳哥的有一家米其林餐厅，他的那个主厨，他们要买那个肉，就非得要法国北部的小牛肉。那你说能不贵吗？所以一般啊，对这种米三的餐厅来讲，食材的成本能占到至少要有40%。当然，餐厅它菜很贵，所以它其实有办法来控制这个成本。因为你想，一个套餐卖400刀，40%是食材，光食材就160刀，它需要非常严格的去控制它买的这个食材的量。所以你看，提前都必须要预定，对吧？这样它好知道今天准备多少食材。然后还有一块呢，就是酒水。酒水赚钱大家应该也都能猜得到哈，其实他们的溢价2倍左右吧，可能比2倍再多一点，这块的这个利润空间一般来讲也比较大。而且在这种米三餐厅里，一般每道菜他都给你配的酒啊，所以一般那种特讲究的人吃这个菜配这个酒，吃这个菜配这个酒，不光是食材和酒搭配的很好，账单也给你翻倍。总而言之啊，就是对米其林餐厅来讲，它的食材的成本是要比一般餐厅高出至少有10%，就能达到40%这个水平。第二块就是这个人力成本，这个米其林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很高，有人要给你倒水，有人要盯着你，然后每个人就管那么几桌，所以他对服务员的需求量是更大的。这些服务其实当然都是要有人力成本的，而且他们的这个技能的要求也比一般餐厅的服务员要高。因为米三这餐厅，比如说就以纽约为例吧，经常会有世界各地的人过来，所以这餐厅的服务员呢，他就得会各种语言，要没法交流，对人的要求就更高了，那肯定你得付更高的钱。所以基本算下来呢，对于一个米三餐厅来讲，人力的成本也至少能高出10%，就是能达到35%左右。然后我们看一下还有很大的一块，一个是市场营销的成本，一个就是房租。比如说以麦当劳为例啊，一般他都会找一个很好的比如市中心的地点，这样人多呀。但其实对于米其林三星的餐厅，你在哪怕在一个犄角旮旯里，人都会慕名而去。就比如说咱们吃这个叫 Chef's Table， 你知道它开在哪吗？它开在一个超市里头。我第一次去吃的时候真的都就是没找着，就看着那个地图说这哪儿啊，这咋在哪儿，就是特别着急。然后后来发现哦，它叫 Chef's Table at Brooklyn Fair， 那有个超市叫 Brooklyn Fair， 进去了，结果就顺着那个路很迷茫，走，突然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士在那站着，你就知道找对地方了。然后大门一推开就是另一番景象。说啥啊？所以他其实根本不挑地点的，因为人都会慕名而去，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房租的成本就会低很多。再有就是这个市场营销，你看麦当劳经常要打广告，对吧？电视广告，请明星代言，这个在车上，这个路牌，各种各样的广告。但米其林餐厅，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只要有在那个小红本上，立马效果拉满，根本就不用打广告，订餐都可难订了。我们最开始说这个纽约最便宜的那家米其林餐厅 La Bernardin， 那有多难订？他们一般每天晚上是要翻3次摊啊，差不多一桌，就比如说有一个5点左右的，然后有个7:30的，然后有个9-10点。你要是想订那个7:30的，就是饭点啊，它是这样的，它就有一个网站，一般比如说6月份开始，6月整个这一个月的订餐是从5月1号那块开始的。基本上嗖的一下就没了。当然我不知道这里边有可能，如果你认识那里边服务员大总管，你可能能走个后门能订上一个位置。所以他的这个市场营销就根本不愁没有人去吃，所以他基本在市场营销上都不怎么需要花钱。那对于米其林餐厅来讲，他的市场营销，他的租金，这些成本相对来讲就会低一些。所以你这么算下来，米其林餐厅的这个利润哈，你看至少40%的食材，35%的人工，加上他的这个租金，这利润其实也就是个个位数了，有的甚至真的都不赚钱。而且这些餐厅呢，他们不光是说利润率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些餐厅的主厨真的都面临着巨大巨大的压力。我简单插一下，说米其林都是怎么评的。这个星星它并不是一个终身制，就米其林它雇了全球有120-130个吧这种美食家，他们就专门假装自己是食客一样，都是匿名的形式去吃，都不能跟自己的亲朋好友说自己是这个米其林评审的，担心中间会有什么就是行贿受贿，为了保证这个评论的公正，所以他们跟自己的家人朋友就只能说，哦，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美食家，但其实他们在秘密的去吃遍各种米其林餐厅。那像这种2星3星的呢，每年都要去好几次，因为它不光是说评它的这个菜品呀、服务，还有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叫做 consistency， 就是一致性。我不能今天好明天不好，所以你必须得是能十年如一日的一直的好才是真的好。所以这个米其林餐厅它评选，就比如说我今年评上了，那我要面临的是明年我万一没做好，我就有可能会被摘星。这个米其林三星的主厨啊，你想想费了那么大劲每天在那钻研，这个星星代表的不光是说这个菜这个餐厅我有一个星星，它更主要的是对它厨艺对它的这些钻研精神的一个认可。所以米其林餐厅的主厨一旦被摘星，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米三的主厨叫 Bernard， 当时呢就是评论说有可能他的餐厅会被摘星，他当时就迫于舆论的压力就实在受不了了，然后自己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虽然最后过了一段时间他的餐厅并没有被摘星，但是人已经没了，真的是挺可惜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多么大的压力。说到摘星啊，我再插一个小故事。大家可能听说过在日本最有名的一家寿司店，就是这个寿司之神开的店，小野二郎，今年已经94岁了，是全球最高寿的米其林主厨。寿司店呢，在2018年的时候啊就被摘星了，当时就说为啥被摘星了，这么有名的对吧，米三的主厨。后来就发现是因为这个餐厅订不上，呵呵，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人就慕名而去啊，但是发现这个餐厅就是他们只接受什么日语，你从酒店打进去的才能订，就很难搞，店面也不大，就10个座，就是日本很有名的，比如说安倍晋三接待奥巴马的时候就会带他去吃那个餐厅，所以根本就订不上。那米其林这个小红书的手册经常接受到各种投诉，说你们说这个好但是根本吃不上啊，真是令人着急，所以最后就不得不把这个星星给摘下去了。我们说回来啊，你看这些大厨他们利润率那么低，然后压力又那么大，那他们还做什么呢？他们如果完全不赚钱的话，从一个理性的经济学人的角度来讲，这个事儿就不太 make sense 了。其实这个星星呢，更主要的也是对大厨的一个认可。你想哈，这个星星虽然是评给餐厅的，但大多数的米其林餐厅，尤其是米三的餐厅，基本上都是一个大厨一把屎一把尿，从早贪黑早晚时间都去哪儿了，把他拉扯大的。那这个大厨既然得到认可了，那这个认可就是有价值的，因为人们就会对他有这种信任，有崇敬，有各种的。所以呢这些大厨他们其实几个比较主要的收入来源啊，一般呢可以分这么两大类吧。第一类呢就是在这个餐饮业的一个溢出效应，就比如说 Per Se 的这个主厨 Thomas Keller， 他其实还开了很多家，像是咖啡店，像那个补上也是到处都是挺有名的。所以其实这个餐厅他们就可以说自己，我们是米其林三星主厨开的餐厅，哎，怎么着也是蹭上这个米其林三星了。还有一类啊，就是这种名人效应，也就是说他们就出圈了。怎么讲呢，就比如说现在你看排第一名的第二名的 Jamie Oliver 还有这个 Gordon Ramsay， 他们俩其实很主要的一个来源就是去拍真人秀，就比如说像那种什么风味厨房对吧，你弄个大厨去就火了，变身一个名人了。那其实名人之后呢就还有出书出食谱上网课，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利用着他们的名声和他们的专业性帮助自己提升身价的一些地方。其实有些大厨吧我觉得还是挺有社会地位的，你像比如纽约另一家米其林三星 Eleven MadisonPark 他的主厨 Daniel Hung， 你知道他去跟谁 date 吗？就是约会吗？乔布斯的遗孀。我之前法国一个甜品店的主厨就去 date 那个苏菲玛索，所以其实能看出来这些很有名的主厨他们的社会地位其实也都挺高的。不过说回来，我觉得因为米其林餐厅它很多情况下尤其是三星的餐厅真的都是不赚钱的，全球就100个，就是人精里的人精啊。我也看了一些这种米三的主厨的采访，我真的是在他们身上能看到一种就是匠人精神吧，就是做什么东西就非要做到极致，就我自己其实是很佩服他们的。我觉得如果说你可以一辈子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能想把它做到最好，其实也是一个挺就是挺幸福也能实现个人价值的事情啊。回过头最开始我们提到的问题，说这个米其林餐厅它到底值不值对吧，可以这么说吧，咱们刚才分析了那么一大通，可以说米其林餐厅其实这个价钱呢是没坑人的， 但它到底值还是不值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了。如果你很喜欢这种食物，你能感受到啊，这个到嘴里就化了的那个快感，或者你很享受那种服务氛围，那就是哎，平时攒一攒，省一省，然后去尝一尝，对吧？啊，如果你觉得这也无所谓的话，那我觉得劝你还是不要花这个冤枉钱了。好了，这些呢就是今天琳琳想跟大家分享的跟米其林餐厅相关的内容。如果你喜欢小视频呢，千万别忘了点个赞，然后关注我的频道。Cheers。